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无论你在哪里，神的眼目眷顾看顾敬畏他的人。在上回的空中崇拜，我们有提醒弟兄姐妹今天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在圣餐礼仪当中和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通过圣餐，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通过圣餐，我们能够落实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团契。通过圣餐，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活出见证。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此绕非彼绕。信息的经文在约书亚记六章一到七节。约书亚记六章一到七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现场及网络上的弟兄姐妹，还有福音朋友们，平安。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请诗班以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今天的崇拜。
Thank you.
使徒信经再次宣告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会众人站立，我们以赞美诗第30首《奇妙的救主》来扬声赞美主。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你是战胜仇敌、统管万有的奇妙救主，你是配得献上赞美的神，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你更是在启示录中白色大宝座的羔羊，在圣殿中身穿白衣的长老也都俯伏在宝座前献上敬拜，如同千万舌头一同来赞美你的圣名。父神，求你悦纳我们献上的敬拜与颂歌，愿你的名被高举得荣耀，让更多未信主的人可以听闻你的救恩，听闻你的福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信而顺服》。
何等荣耀照亮我如
宝座上的主耶稣基督，你的荣光照遍各地黑暗的角落，你的救赎大能拯救世上数不尽的灵魂。宝座上的荣耀，十字架的荣耀，救赎的荣耀，都让世人颂赞你的大能与大力，也让世人因着信而顺服，见证你荣耀的圣名。愿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满有你荣耀的恩典与祝福。我们这样祷告赞美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是擘饼分杯的时间，请交给新政牧师。
每当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都是让我们有机会靠近主的十字架。每一个领受圣餐的人必然知道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重生的生命，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求主让我们在领受圣餐之前，我们来纪念他，与主同葬同活。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23节到29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省察自己，预备我们自己来领受主的圣餐。我们请所有拿到饼杯的弟兄姐妹起立。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身体。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血。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众人的罪污。我们立志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主，我们立志，我们的生命只为主而活。主，求你今天主来感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叫我们的生命被你得着。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今天心有诗班他献给神的诗歌是每一次我想起主耶稣。谢谢信友诗班。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书亚记第六章一到七节，翻到后容我来读。约书亚记第六章一到七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紧紧，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 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全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今天正道的是士冠牧师，题目是此绕非彼绕。
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此绕非彼绕，这个经文排到我要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在思考过程中定这个题目。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是进入到约书亚记的第六章。那如果第六章我们全章读下来的话，应该会感受一件事情，整整27节的圣经里边，特别是前面的一半啊，第一到第15节前半段，你会发现不断的绕。光是这个字在和合本圣经里边就出现了9次，所以它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觉，你读起来就是在绕。第三节他就开始说了，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着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然后他下面就不断的反复在说，这个绕出现这么多次呢，它不免会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想到什么事情呢？我觉得上帝是不是在跟以色列民在开玩笑？他们40年在旷野漂流，挺辛苦的。事实上面他们也学不了什么东西，但是他们最会的恐怕就是绕。上帝用他们在旷野里边最会的绕来攻打耶利哥城。此时当下其实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不是吗？这是个非常关键也是非常重要的时刻。上帝的应许要借由他所拣选的仆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进驻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要去得地为业的关键的第一站，非常重要的时刻，却让以色列百姓在这里绕。各位，确实的，这帮百姓他们大概什么都不会，就会绕。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在第一代的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中间，摩西往年的时候在追溯这些事情，在生命记第一章有这样说，说到那个地方，如果从中间开始算，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一直到加底斯巴尼亚，加底斯巴尼亚几乎就到了迦南的门口了，这全程走来只需要11天的时间，只需要11天的路程。当然11天并不是最精准的11天了，因为你可能11天是一个人的单独的行程，大概是11天，你带着这样的一个百万大军将来移动的话，可能要稍微再多点时间。 But anyway， 看样子不会太远，你不会太久。但是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的不幸，他们的恶毒，他们怨毒上帝，他们毁谤摩西，他们就开始的绕的旅程。生命记第二章那边告诉我们，他们本来已经到了加尼斯巴尼亚这个地方要往前行，但是因为他们不听，上帝透过摩西吩咐他们，你们不能往前，不能去那个亚摩利山上去跟他们打仗。但是百姓还是要去，上帝说不能去，因为我不会跟你们去，他们还是要去，结果就打败仗了。从那时候开始，生命记第二章那边告诉我们，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各位，那个绕字跟约书亚记第六章这里所讲绕耶利哥城的绕是同一个字，在原文也是同一个字。所以呢，确实以色列百姓看样子他们什么都不会，但是他们应该蛮会绕的。此时当下上帝用他们的绕来要去见证一个神迹，这是情何以堪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漂泊流离，居无定所，迂回环绕，或者是曲折难行，有谁会喜欢这个呢？无论是作为一个群体，无论是作为单个的个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人生路途上我们经历这些啊。我们先撇开那个什么那个谈恋爱的男女们说我们去遛狗吧，我们去绕弯啊，不是那个哈，人生不总是那么写意的绕弯。在你跟我的人生路途上面，谁会喜欢迂回环绕曲折难行呢？ 显然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绕得挺够的了，所以此绕非彼绕，眼前面对耶利哥，他们要绕耶利哥城，这个时候的绕当然是跟他们多年以前的绕是不同的。多年以前不单是第一批的从出埃及出来的第一批的那些经历刚才我所说的生命记的第一第二章所讲的那种绕，就是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其实到后面四十年靠近四十年的后期，新一代起来了，这些新生代的他们继续绕。如果你还记得民数记二十一章，在何尔山那边他们又跟摩西发怨言，然后有火蛇进到百姓当中，他必须要看那个举起铜蛇来才能够得救的那段经文里边，摩西也是在那边提到这件事情。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里走，那条路走去，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又来绕，发怨言，你发怨言你就再绕，这个新一代的继续的绕。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人生有这么多绕，但是你可以绕的不一样，此绕非彼绕，因为在眼前面对耶利哥城的这个绕是什么绕呢？这是一个顺着神而绕，而以前那些是逆着神而绕。显然的，在你跟我人生中间，我们还是有绕的可能，甚至是无可避免。但是究竟我们是怎么个绕法呢？我今天想要就借由以色列民的这个绕哈，这个动作，帮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来分析一下在攻打耶利哥城的这个非典型的战事啊，真的是非典型，非典型的战略的这个记载，我们可以反省我们的生命，反省我们的服事。小朋友非常熟悉耶利哥城的故事，如果真的要去排名的话，小朋友你们最熟悉圣经什么故事啊？很有可能耶利哥城是前三名的。那到底其实攻打耶利哥城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你跟我都知道这是关键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进入迦南得地为业的第一战是他的首战，而且第五章经文里边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吃了迦南地的出产，他们庆祝逾越节吃了迦南地的出产，再加上附带说明一个玛拿已经停止了，这什么意思？不好意思，你没有回头路了，你觉得你面对强敌，或者你觉得你攻不下，你想要回头 ，sorry， 你没有回头路的，玛拿也停止了，你就只能够勇往直前。就在偏偏这个只能勇往直前的情况底下，他们必须要来面对耶利哥城，然后耶利哥城其实挑战非常的大，因为第六章第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正当你势在必得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一个城门关的严谨无人出入，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短短的一句话，它在本来的文字里边它是一个强调的方式去表达的，它透过它的动词跟它的分词去强调表达，就是密不透风，根本都没有空间让你进来，你没门，意思是说它关得像城墙一样，你就没门。历史学家也在帮助我们，考古学当然有很多的研究，居然我们不能说考古学的研究就是那么精确精准哈，而且是所有的考古学家研究出来的出土的东西所得到的结论都可以完全可以对应啊，不一定，可能我们会有些比较片段式的比较零星式的，但是这些片段零星的多少可以帮助我们去刻画去想象一下那幅图画。就有学者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耶利哥城真的在此时当下这么好攻吗？我好歹我以色列我也200万呢，虽然200万当中不见得都是士兵，而且大部分不是士兵，他确实难攻。学者告诉我们至少有四个原因吧。第一，耶利哥城的防守非常的严密，它的城市坐落在山上，在山腰之间，它有两个城，我们从第二章就知道了，它城墙有两叠的，因为它是山腰上，所以它的高度很有可能里面那一叠 跟外面那一层、啊、可能它高度里面的更高，拉合就住在城墙里边的这个空间，所以当你要去攻这个墙的时候，这墙非常的坚固，如果你想方设法把外墙你可以把它攻下来，或者做的某种程度的破坏，很有可能不小心你伤到你自己，因为它那个角度非常的坚固，不太容易攻。最关键的第二个原因是，学者们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这个时候的以色列其实他们并没有攻城所需的任何一种复杂的装备。也许你们可以想象的，透过历史研究可以告诉我们的，可能不管是攻城锤啊，或者是火箭啊，或者是云梯等等这些东西，他们大概都没有，即便是有就非常的阳春的。要面对一个可能这么完备的一个耶利哥城，要拿下它谈何容易呢？第三， 是耶利哥城，其实他们有足够的战士在守城，并且城里所有的人，包括他们的军人啊，他们的百姓都有充足的粮食。这是考古学家他们在挖掘的过程中间，从零星的状态里面看到，其实在遗址的当中，他们看到内部里边有很丰富的粮食囤积在里边，他们显然做了很充分的准备。更要命是第四个，因为透过列王记下的第二章那边告诉我们，有这个叫做所谓的以利沙泉，就在城的下方跟外围的地方，可以供应他们的水。而这个水他们肯定是做足的功夫，让他们在守城的过程中间不会被以色列人来污染那个水等等的客观性的一些蛛丝马迹的原因，让我们似乎看到第六章第一节这个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的意思，就是你休想，没门 impossible， 我就死守到底，我想吧，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吧。上帝跟以色列百姓说呀，你没辙是吧，有一样你会啊，你会绕啊，我不是训练你四十年的吗，你会绕啊，现在你就来绕啊，听我的，此绕非彼绕了，你以前是逆着我绕，现在你听我好好的绕。好，在那背景下，我下面想用三个角度我们来分析一下攻打耶利哥城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一方面我们要分析他的队伍，第二方面我们分析他的时间，第三方面我们分析这整个事件。第一，队伍很有意思哦，弟兄姊妹，我们读约书亚记第六章嘛，我刚才说过 suppose 照理这个时候是如临大敌，也不是临，就是面对大敌了，你这个恐怕就是来一个殊死战哈，这个是大战当前。但是当我们去读约书亚记第六章的时候呢，你发现哈，没什么火药味哦，当然他们不是用枪炮，我要说的就是好像没什么正面交锋的这个描述。哎，如果有大概就是我数得出来哈，大概20节21节跟24节上半段两节半的经文。20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江城夺取啊，这个就很魔戒嘛哈，这个就很有画面，对不对？就再打了，打起来了。21节，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然后跳到24节上半节，将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这些都很有画面，就是在打起来了。不过呢，我再说嘛，第六章嘛，整个攻打耶利哥城全章27节里面就只有两节半在描述打仗，那其他时间在干嘛？耶和华上帝在吩咐约书亚，然后约书亚吩咐百姓在做预备的功夫，而且坦白讲那个做的预备功夫又不太像战前的预备。他的队伍是什么队伍啊？那个军队的队伍是什么队伍？我就不念经文哈，各位，他其实是五组的人，那个最后描述的那个是在最前的那个，第一组的人是那个带兵器的，他最后才描述带兵器的跑在最前面，第二组人是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后面吹，在这个拿兵器的人后面，他们是第二组的人。然后第三个就是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后面呢就是所谓的后队，他有一个所谓的 rear guard 在后面，在这个后队的在最后呢就是众百姓，所以五组的人是这样的军队来绕城。哎，有意思哦，各位，你如果细看他这个队伍的组成的话，谁最重要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一章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的字叫做绕，出现9次，在和合本里面，不好意思，它不是最多次的。约柜出现10次，更频繁，更是主角，更是你需要关注的。约柜重要到什么地步呢？刚才我说嘛，他的那个队伍里面嘛，就五组人，对不对？但是当作者要表达、表述、讲述这组人的时候，他就以约柜作为代表。他们在绕第一天完了结束回去的时候，6章11节说，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他讲的代表，他不是讲那个拿兵器的，不是讲那个祭司，都没有，他讲约柜，他讲约柜绕城的意思就是你们全部人绕城，所以约柜是核心，是代表，是你们这整个队的关键。而且在这样绕的过程中间还吩咐他们连续3次，而且是递进式的3次，不要作声。这个不要作声在和合本里面的翻译跟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告诉你，开始的第一次叫你不要作声，就是你不要呼喊，不要用那种战斗的呼喊声音。第二次的时候呢，就请你们也不要一直在讲话，都不要。第3次的时候呢，就是你连吭都不要吭一声，绝对的安静。 哇，实在难做到哎，这么多人你要绕城。各位，以前的绕是你们逆着不断的发怨言，你不断的咒诅你们的领袖，不断的埋怨食物，现在全给我安静，听我的。你是在绕，但是你听我的，绝对的顺服。各位，是这样的一个队伍。当我们这样描述完，我们这样了解这个队伍过后，我们会怀疑他在打仗吗？不太像哎，他反而比较像一个敬拜的仪式。是的，弟兄姐妹，没错，这真的是一个敬拜的仪式。这是好像一个约柜大典，是一个神圣的游行，是一个以上帝的约柜为聚焦的一个敬拜。什么是约柜？亲爱的弟兄姊妹，约柜是圣洁，约柜是同在，约柜是上帝无比的圣洁，约柜是上帝极致的同在。我们透过对队伍的分析，看到在耶利哥城的战士的里边，是神的圣洁才是那个主轴。弟兄姊妹，这场仗不是约书亚跟耶利哥打仗，不是以色列人跟耶利哥城挑衅，这场仗我们要回到上个礼拜的经文，在约书亚遇到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元帅跟他说，你把鞋脱下来，你站的是圣地。弟兄姐妹，这是绝对圣洁的上帝在对付罪恶。当救恩要完成的过程中间，是这位圣洁的上帝面向直面罪恶的交锋，应许要实现，要对付罪恶，是一个圣洁的同在的一场仗，是上帝自己的仗。凭你约书亚，凭你百万的以色列人，你能够做这件事情吗？为什么约柜会在整个军队中间的正中央呢？不单是让以色列民知道，也让耶利哥城都知道。祭司为什么要吹号吹角呢？在走在约柜的前面呢，在宣告着上帝的圣洁在这里。各位，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什么是耶利哥城的这场仗呢？我们得到了第一个结论，这里是圣洁彰显的地方，这是体验神同在最极致的一个方式。从时间角度来分析，这段经文的前面的预备功夫当中，上帝吩咐约书亚吩咐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你会留意到七跟六的这个数字成为很焦点的数字。什么意思呢？你六天都要绕一圈，第七天要绕七圈啊。各位，绕几圈？一共13圈。它的表述的方式，绕六圈然后到第七天是不一样的。各位，这个六乃至于七，这个六的预备性乃至于七的完满性，它让我们想到创世纪，让我们想到这个六日的创造，第七天的安息。没错，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观的角度去分析这个事件的时候，这个创造里边所蕴含的安息就呈现出来了。创造的极致到了第六天，一切都是好的，甚好，然后上帝歇了他的功，安息了。各位，在创造论里边有着这个创造与安息的理解，但是在救赎论当中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还记得在十诫里面，出埃及记的十诫里边讲到要守安息日的时候，那个守安息日的原因是创造论的原因。在创世纪里边讲到要守安息日的时候，怎么说呢？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当，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这是在出埃及记里边提到了这个第四诫守安息日的时候，那个守诫的原因。那到了生命记第五章的时候，在讲这件事的时候，你发现他除了强调创造之外呢，守安息日的原因是跟救赎有关的。因为在生命记这边提到什么呢，我就不从前面念起了，他后面就提到了创造的原因之后呢，他就加码继续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要守安息日。这个守安息日的理由是救赎，是救恩。没错，亲爱的弟兄姊妹，创造的极致是安息，救恩的极致也是安息。透过在救恩里边，我们从罪的辖制、罪的叹息中间被神救拔出来，是进到一个安息之境。这个安息之境其实也在反映创造的极致的美好。那你说这个跟这段经文什么关系？这个跟打耶利哥城什么关系？弟兄姊妹，你前面绕每一天绕一圈，你到第七天你绕七圈，是一个完整的敬拜的动作、赞美的动作。这个安息的意涵虽然不能够直接透过他们在队伍的执行面去理解， 但是我们透过一个关键人物，第二章的故事没有结束的人物叫拉合，透过这个小人物小镜头，我们看到的那个事件的全貌。拉合的结果在这里出现了。各位，当这个城塌陷的时候，百姓勇往直上的时候，他们有个动作，耶稣要吩咐要去把拉合跟他的家人救出来。然后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二十二节，耶稣要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两个少年人就进去了，将拉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弟兄姐妹，安置这个字就是安息。我们透过时间角度来分析这段经，我们看到整个攻打耶利哥城背后里面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安息救恩至终他要兑现的。他不单是上帝圣洁之诉求，他不单是因为上帝同在的能力让罪恶可以被对付，对付之后的结果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入安息里边，这就是救恩。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是因为要离开那个劳苦，离开那个罪恶，在新约里边的象征，进到上帝要带他们进的应许之地，安息之处。而如今他们正要准备进去，他们就来到了这个方式，用耶利哥城围绕城的方式，透过拉合他安置在以色列营内的这个角度来表达安息兑现了，安息兑现了。好，我们进入第三个问题。在如果上帝是圣洁是同在，上帝要对付巨额之中带来的是一个安息，但是我觉得我读到整个事件的时候我心里过不去。为什么过不去呢？刚才我说过这段经文不太像打仗，不过那短短的两节半圣经的描述常常让很多信徒很困扰，特别二十一节，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了。读耶稣押记的时候让很多的基督徒觉得很为难，因为这里好像遇到了一个很 typical 也是很 ethical 很典型的伦理的问题。上帝怎么这么残忍呢？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要细想的话，上帝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呢？我不容再多说啊，我就只好直奔主题了。各位，有很多的方式来去了解到底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进驻迦南的这个过程中间的战争产生所谓的伦理问题是什么意思，很多的角度来思考。我举一个例子啊，其中有一个方式，越来越多的圣经学者在精读细读这些经文，不管是经外文献的记录或者是读经文的本身，我们去发现到有一些很值得去思考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六章二十一节，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这里好像没有讲到孩童。不单是这段经文，随着我们看到后面不管他们往北往南他们的攻打诸城，他们所进行的战事的里边，他们就留意到一些很小的细节。如果以当时社会他们对于他们的社会生态里面的族群分类来讲的话，会发现不见得有小孩，我在说我们不太知道，但是这一点可以引发我们去思考，真的是我们今天所谓赶尽杀绝屠城的那个图画吗？也许是，但是好像也有空间，重点不在这。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各位你知道吗？以色列百姓他们，我刚才说过了，这个仗不是耶稣要打的，不是耶稣要去挑衅的，这是上帝应许要实现的。上帝应许要实现什么？实现他向亚伯拉罕所曾经应许过的。所以这个故事要回到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还没有叫亚伯拉罕之前叫亚伯兰。在创世纪第十五章，上帝曾经跟亚伯兰说，你的后裔要被奴，成为在埃及那边被奴役。第十五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虐待他们400年。当时跟亚伯兰说，但我上帝要惩罚他们所服侍的那个国，以后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至于你亚伯拉罕，你要平平安安地归到你的祖先那里，必享长寿，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亚伯拉罕到你的后裔的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里。这里其实就是亚摩利，就是迦南的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到现在还没有满盈，还没有恶贯满盈。各位这里在讲什么？意思就是迦南地的人其实早就已经不断地在犯罪了。你可以想象的黑暗，你可以想象的扭曲，你可以想象的敌对上帝，你可以想象的泯灭人心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不过旧约的上帝跟新约里边讲的上帝其实可以呼应的，上帝就不愿他们沉沦，给他们时间，给他们空间。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跟我在人际关系当中，或者两夫妻我们吵架， 你可以忍你的配偶多久？有些人忍耐功率非常高，你要惹他生气不太容易，但是这种人通常一生气呢，气不会消，一直在忍忍忍。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忍迦南地的人忍了400年呢，你忍得罪你的同事，你忍那个得罪你的弟兄，可能4分钟都不忍不住，4秒可能忍不住。上帝忍了400年呢。我们再把镜头讲回来，不要讲那么远吧。就是现在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要过去约旦河，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你没有给他机会呢，你过来就把他杀掉，不对啊，你要先跟他传福音啊。弟兄姐妹，刚才我说过的第一节是很关键的一节。当我们说第一节那个城门关得严谨无人出入的时候，刚才我们是从一个军事的角度去想象它的，而且也可以从人心的角度去想象它。什么意思？我们从第二章的时候，当两个摊子去到妓女拉合家，他们所得到的讯息就是，全城的人因为知道以色列百姓大军压阵在约旦河东的那一边，他们就已经开始军心涣散，就怕得要死。没错，可能因为他们怕他们城门紧闭滴水不漏，但是如果你从一个灵性的角度去思考，各位在第二章拉合故事里面的时候呢，他们虽然是怕，但是你不要忘记了，耶利哥王派了人军队来，军事来，要去找这两个摊子到拉合的家，然后拉合讲了骗话嘛，走掉了嘛，他们就去追。那个背后所表达出来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我耶利哥王，我不甩你，即便你是再这么强大，我就是不甩你，我就是不服你，我也不信服你。所以城门紧闭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可以是灵性的意思，就是整个耶利哥城人面对你耶和华上帝，我不甩你，就在这我不甩你，我不信靠你的当下的时候，有一扇窗是为耶和华上帝开的，拉合的窗，他接纳上帝。弟兄姐妹，当我们从事件的角度来分析的时候，请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不是残忍不残忍的问题。上周的经文，耶稣亚他遇到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还记得他问元帅什么问题吗？当约书亚看到元帅的时候，他要问的是，你到底是来帮我们还是帮对方的？元帅说 No， 都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不是什么意思？都不是。神不是只是来帮助以色列百姓的，如果神是只来帮助以色列百姓，他来的目的唯一目的就是来灭耶利哥城的话，拉合怎么解释？同样道理，神不是也来帮这个敌人的？不管是以色列百姓是耶利哥城的人，只要你不信服上帝，你都会灭亡。这是我们下个礼拜的经文。上帝来帮以色列百姓吗？抱歉，下个礼拜经文让我们看到亚干的故事。你同样不尊敬上帝，你同样没有把神放在眼里，亚干乃至于他的同伙灭亡，就像耶利哥城的人一样。但是耶利哥城的人，如果你们愿意信靠我，你们可以像拉合跟他全家的人一样。所以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回答耶稣亚，你问我，我是来帮你还是帮他？ No， 你的思想没有办法形容到我，我来寻找信靠我的人，遵从我的人。拉合他愿意信靠，他家人也信靠了。所以从事件的角度来讲，我们今天归纳下来整个攻打耶利哥城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救恩的极致。上帝的圣洁是一定让打仗这件事情成为了每一个神儿女生命中间的必然。只不过到了新约里边，我最喜欢保罗用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10章，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耶利哥城在外头，甚至说不定在我们教会里面。怎么攻呢？当时他们用绕城的。其实今天我们在保罗的经文的这个的表达下里面，也可以了解到保罗怎么说，我们要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狼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一概自高的事，自高的事不是只有在教会墙壁以外才会发生的，在教会里面也会发生的。我们今天继续绕，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是为了抵挡神而绕。今天我们要绕，是因为我们要绝对的顺服他，我们要攻破一切拦阻人认识神、跟随神、信靠神的自高之事，好将我们的心意 夺回来，归入基督。既然我们都会绕，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因着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再绕吧。我们还是回到神面前，听他，绝对的听他，信靠他，在信而顺服之中围着神而绕。而且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愿你自己在我们中间，你的圣洁成为我们的指标，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你的安息成为我们救恩的极致，好叫我们紧紧信靠，紧紧跟随，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信而顺服》，并请执事收奉献。感谢你借由士官牧师的口导引会中学习信而顺服的美好榜样，台前的奉献求主使用，求主赐福给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求神引领同工们有智慧的使用每笔奉献，让神国帐幕的事工天天扩张，天天成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站立唱三一颂，并领受牧师的祝福。
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 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